所以其实还是回归到成就感。
OK，
所以其实钱，我是视金钱如粪土，因为我
还是很多的钱跟成就感。那时候你会慢慢的怀疑自己吗？
我那时候就会自我解嘲嘛，我就会讲说，入围就是一种入围，得奖才是肯定，因为我没有拿到奖，所以我可以这样讲，因为我没有拿到。但是我后来发现，其实得奖它就是一种鼓励嘛。但我觉得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，它让我18年才拿到这个奖，所以我会更珍惜这个奖，它带给我的力量。
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收看《因你而在》，我是主持人 Tim。让我们欢迎第58届金钟奖综艺节目主持人奖的陈汉典。
Hello， 大家好。Hello， 你好。
恭喜真的是刚刚就得了那个金钟奖。
对，大概一个礼拜，快两个礼拜了。
对。而且你知道很有趣的事情是，在敲这个通告之前。就先敲了这个通告，隔天你就得奖了。
哎呦，哇！
然后我就想说，哇哦，
真的是好运啊！
这个是好运，就是刚好带到这样。
对对对，谢谢你敲我通告。
没有，是谢谢有这种
互相，
真的看了都超感动，你知道吗？就是那时候你非常十八年，就出道已经18年了。
对，
就
是、不知不觉。
对啊，
就18年过去，
十八年就这样，时间就这样过了。
对，基本上一眨眼。
要不要分享一下，就是算是心路历程吧，就出道到现在的心路历程。
其实那一天，我上台的时候，我不知道我拿到这个奖我会这么激动，
因为平常都是看，就可能看别人。
因为我入围过5次，前面入围过5次，然后每次我坐在台下，我就说，等一下，如果是我上去的话，我会怎样？然后我就觉得，好像也不会那么激动嘛。我看到别人在哭，我说这个有什么好哭的、甚至会觉得说这个、有什么好开心的或什么。那时候因为我没有拿到过，然后第一次没有拿到，就觉得平常心。第二次没有拿到，第三次、第四次、第五次，到第五次的时候我就觉得我常常入围嘛，但是我都没有拿到，然后我就会有一点点，我觉得应该是越来越在意，但是我不知道我就是58届，就是这一次我拿到之后，我上去之后，既然是原来这个奖对我来说这么重要，我不知道，但我觉得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，就是他让我18年才拿到这个奖，所以我会更珍惜这个奖，他带给我的力量，我会觉得他是非常的，对我来说是有一个任务的，有一个责任感，有重量的，而不是说。我自己拿到，我也是懵懵懂懂说，这个我拿奖了这样子，我觉得不是那种状态，我觉得这个也是蛮好的。
如果第一次就得的话，可能
maybe 也不是一件好事，而且我可能也不会那么激动。那就是因为我觉得，怎么这么久了，然后真的刚好就18年，然后拿到我就觉得哇，
成年礼，
非常的幸运。然后在舞台上，我也去稍微回顾了一下我整个从出道到我。走上台的这一段时间，我花了18年，然后这一路以来有很多贵人帮助我，所以我才有机会站到台上，所以我必须要感谢他们，真的就是我是一个很幸运很有福气的人，对，一直以来都这样，因为我觉得并不是靠我一个人的力量就有办法站上去，我觉得其实它都是一个 teamwork 嘛。
对，那我想问，就是在前面几次可能。但只有入围，可能没有真的得奖。那时候你会慢慢的怀疑自己吗？
第一次不会，但是真的我入围到第五次的时候，我会觉得，到底是就是哪里还需要，对，还需要再去调整或什么？我当然会这样去想，对。但是我那时候就会自我解嘲嘛，我就会讲说，入围就是一种入围。得奖才是肯定，因为我没有拿到奖，所以我可以这样讲，因为我没有拿到。但是我后来发现，其实得奖，它就是一种鼓励嘛。对，就是看评审想要鼓励谁。那我觉得我有接受到评审这一次的鼓励，我觉得我 也算是在提醒自己啦，我觉得出道18年，我不要忘记我一开始第一天踏入演艺圈的那种很热血，对，然后很热情的那个也不能说小男孩，那个年轻人，就是我不要忘记我第一天进来的，哇，我觉得什么东西都很新鲜，很好奇，这个东西不能跑掉。对，我觉得这很好，刚好18年提醒我，我要继续的，服务观众也好，然后至于于人嘛，对，我要热爱，我觉得这个很重要，
真的。
对，
点歌记得第一次就踏入摄影棚，
对，那个，其实那个味道我都还记忆犹新，就是那种冷气很强，空调有没有？然后摄影棚的那种味道，然后再弥漫了一些便当的味道，对。然后因为以前刚出道就便当在哪里？就会开始找，
就饿了，
就饿了嘛。因为以前就是我是一毕业然后就进演艺圈，我是参加模仿比赛，
对，
全民大闷锅模仿比赛，然后就出道。所以那时候其实真的因为我没有工作嘛，这个就是我第一份工作，运气非常好。但我早上有先去，因为我都是晚上录影，所以我白天有去做
工作，其他工作
打工，然后去卖地毯，去大卖场卖地毯，然后去卖鞋子，因为早上还是要有一点收入，因为不是每天都有我，但是我每天都会去。那有时候没有，对，没有发我通告，我还是去现场看嘛。那有发我通告，我当然会去，对啊，这也是收入来源嘛，
当做一个学习，
当做一个学习。
然后后来就康熙来了。
对，后来就是，也是因缘际会啦，就是那个时候《全民大闷锅》的制作人就看到我，他觉得我不错，然后后来他也到了《康熙来了》当制作人，他原本是《全民大闷锅》的制作人，然后后来他到了康熙，然后他就问我，他说：“哎，你要不要去康熙站一下？”什么叫站一下？我就因为我没有其他工作嘛，我没有通告，我当然说好啊。只要有机会，我就愿意去尝试啊。
有曝光的机会。
对，我根本什么都不管了，我只会问他说有没有便当，但是这个不用问嘛，因为去露营一定有便当，我只需要便当，就这样，然后就是一个机会了，然后就去康熙里面发展这样子。
蛮想问，就是家人怎么看待你进入演艺圈？
其实我家人其实他们很 free， 我爸爸妈妈他们。因为我妈妈是家庭主妇嘛，然后我爸爸是书记官，就是跟法律有关系，
跟我爸一样。
你爸也书记官，我爷爷是法官，所以等于是都跟法律相关了。那你看啊，我爷爷是法官，我爸爸是书记官，然后我跟我哥，我爸只有告诉我们一句话：你们不要被抓去关就好了，没有特别的要求，他没有说你一定要来念法律相关的，没有，就这样，你们要干嘛就去吧，但只要他的重点就是你不要，我不是开玩笑，就是你真的不要被抓去关嘛，就是不要学坏，不要去做坏事嘛，对，不要害人。那你看我哥，他就会当英文老师嘛。那我因为我是他们的儿子，他们也蛮了解我，他们知道我从小就很喜欢表演，所以他们当然就说你要去就去啊。然后我去参加全民大闷锅比赛，他们也很支持，但是他们是属于那种默默的支持。
OK， 他们不会表达出来，
他们不会那么热血。像我刚刚演完舞台剧嘛，我妈妈也去看，然后昨天我妈看完舞台剧，然后我妈也没有特别跟我讲什么，说什么好看什么都没有，就是这样哦，乌拉哇夸了，就这样，就是很默默的支持。但是我知道他们都在，那他们就很替我开心啦，就是我越来越好的时候，然后我工作越来越多的时候，我都感觉得到。但是他们就是那种。淡淡的，但我觉得这个感觉是，这个距离是刚刚好的。
我觉得这其实很不容易，因为其实像很多可能在可能比较偏早期的，可能家人会说哦，可能演艺圈
有一餐没一餐嘛，
对，
然后或者是他们对演艺圈的一些误解啦等等的，
就什么可能很乱啊，或者是可能要什么要找一些份正职工作，或者是
对。但是因为我觉得啦，因为很多人会觉得说演艺圈可能很乱，但我觉得乱的并不是环境啊，乱的是人。主要是这个状况，所以你看你想要怎么过。那我爸爸妈妈他们就觉得你既然喜欢表演，那你就去吧。因为我也不是本科系，我是念国贸系的。
对，
但是我就是从小我在团体里面就是负责在那边带气氛啊，讲笑话或者是模仿等等的，所以 他们就很了解我，然后或者是家庭聚会的时候，他们就会把我推出去，我就开始表演。嗯，所以不知不觉我也知道说他们对我的这个兴趣是很百分之百支持的，所以我根本没有后顾之忧，我就去做。
而且其实兴趣跟喜欢要当成工作，其实
幸运，非常幸运，
真的是很。
我觉得与其说幸运，应该是可以讲说是幸福的。对，因为我的兴趣就跟我的工作，它是吻合的。
对，
这个是
就是你不会讨厌，
对，
就是你永远不会腻。
所以有的时候人家说，那你都怎么做功课，或者是什么？那我说真的，我不觉得我在做功课，因为我就是喜欢嘛。嗯，所以我觉得你。就大家可以去想想看，什么东西、什么事情是你做起来你可以废寝忘食的，只要一次就好。Okay. 这个东西你可以，哎、欸，你真的不会饿，然后你很 focus， 很全心全意在这一件事情上面，那 maybe 就是你未来的这个志向，对你就可以往那边去发展。嗯，就是我觉得大家可以去思考、去摸索看看。
有些人是用删去法，
对对对，就某一些我特别不喜欢
的删掉，
对。
然后有些人是透过就是像我们以前可能就什么社团活动啊，嗯、
对对对对，然后就去交朋友，然后去尝试，对等等，
然后开始找到自己，
对对对。
然后像这次汉典哥就是发行了最新的
单曲，对
对
对,
对，叫做 Solo，
没错。
对，要不要分享一下这首歌在写的那时候当时的状态？
其实因为上一首单曲是五年前嘛，
好久了，
叫做对，
先不要
。那先不要是比较funk 的音乐，然后它其实会有一些趣味性在里面，比较搞怪，还是有那种搞怪的。嗯，
可是我觉得写的歌词它其实也很贴近我们生活看到的。
你说先不要，对不对？
对，
没错。但是其实那个 MV 的氛围，那首歌其实就是比较活泼，
对，
也是比较逗趣一点的。那这一次事实上是真的是把我内心的比较深层的一些声音也好，或者是心境，我都把它给表达出来，用我的舞蹈跟我的歌声把它传达出去。那这是我，譬如说，因为我今年也差不多快要四好了，我40岁了，怎么样？对，虚岁已经40岁了，怎么样？我40岁了 ，OK， 我去面对它好吗？我喜欢。这种长大的感觉，那为什么写这首歌？因为我活到40岁之后，我发现有时候我工作回到家，我一直以来从我出道第一天，我都会有一种很偶尔都还是会有那种孤单的感觉，会有一种孤单感。我觉得这也是现代人常常会有的一种感觉，就是你偶尔可能会有说，哎，我好孤单哦。那我周遭的家人朋友，他们到底做了些什么？或者我的同事他们做了什么，都是我在做啊。那我一个人一直往前冲，那然后呢，我付出那么多，那些人呢，我的同事都没有在做事。但我觉得这就是主观意识，就是自己的角度，你永远会看到是自己。就我做了很多，别人都没做。但我觉得那就是以前我太年轻，我会这样想。但是现在我40岁了，我长大了，我就觉得说，其实我的身边有很多爱我的家人也好，朋友、伙伴、同事。粉丝
对，
其实他们都在，他们都默默在支持我，
陪伴你，
对，陪伴我，所以其实我不是孤单的，就是我长久以来我觉得我很孤单，我很寂寞，但是没有啊，是我没有去发掘他们的存在，我要去看到他们对我的付出，所以我才知道说原来我不孤单，所以我40岁了，我要跟孤单说再见，所以叫做 solo so long， 因为 so long 有再见的意思嘛。就 solo 当然就是一个人
，对。
那这首歌就是 solo 了很久的时间 ，solo 也是很长的时间。
对。
那我终于经过这么很长的时间，我终于长大了。哦，原来我不是孤单的，其实我都非常的幸福。
然后可以跟过去那个 solo，
对我可以跟一个人的这种比较，也可以说它是比较不成熟的一个想法。就是我觉得自己以前很孤单，那都是我自己在付出的那个不成熟的自己说再见 ，solo so long， 所以这首歌完全是很内心，其实也是蛮害羞的啦，就是我的独白，
算是面对自己这样子。
对啊，就是大家在节目上是看不到这一面的，因为节目上就是要好笑嘛，
对，
就是要欢乐嘛，我就是要模仿啊，或者是做很特别的表演等等啊。然后博君一颤嘛，对啊，但是这首歌你们可以看到不一样的我，然后 也请大家可以看一下那个 MV， 也是很有感觉。然后其实你们可以去慢慢的去体会那个歌词，因为我觉得其实还是可以对应到每一个人。
我就有被
有没有？就是你会有这种感觉，因为我觉得里面写的很好，就是很喧哗的白天，很安静的深夜。
而且我觉得很深夜的时候，你就可以真正面对。
然后你看，又是这种沙发。
对，我觉得直接那边
坐在沙发，然后你突然你放一下 solo solo， 哇，
要配一杯酒是不是？
可以，你想要喝什么都可以，红酒或什么啤酒、甜的酒都 OK、嗯。但你就是听一下我的歌，然后放松一下，然后你可以想一想你身边的人、爱你的人，你就会觉得你不是孤单的。我们没有一个人是孤单的，只是我们没有，我们不愿意，对，我们不愿意去发现，没有人是孤单的。
所以汉典哥觉得成名的路上其实是孤单的这句话，你现在怎么看这句话？
成名的路上是孤单的，我并不那么认为啦。对，因为其实真的，就像我在台上面，舞台金钟奖舞台上面，我感谢这么多人，都是他们的帮助，我才有办法站上去，所以。其实是很多人帮助我的，只是你看哦，为什么会有这句话说成名是孤单的？就是因为我觉得很多表演者他可能会觉得说都是我自己在努力，在做、嗯嗯，他忘记去看到旁边的人。但是你看啊、哦，如果你抱着感恩的心，你去谢谢他们的时候，事实上你会是很满足的、嗯。其实你跟人家说谢谢，事实上是一种。
也是在谢谢自己，
也是在谢谢自己啊！那也是一种自我满足、哦，对，就是你会觉得很幸福啊！我觉得是这样子。
那因为听起来像点歌，感觉是、嗯、就是钱跟成就感，感觉是会选择成就感吗、哦
okay ？你问到了一个重点，嗯、就是说钱跟成就感要选什么？我刚出道的时候，一开始我一定是要工作机会嘛，我要成就感，对啊，我必须要。那你说钱其实？那个都是在后面的，我就讲了，我需要一个便当，嗯，只有这样的，但一定有。刚出道的我是这样子，成就感很重要，要继续撑下去。
是，
对。那现在的我，我发现其实我的钱其实也够用，但是但是我必须要不一样，因为你看我们现在活在这个时代，新媒体时代，很多分众嘛。对，很多新媒体，你只要有好的内容，你就可以成为名人，
就可以被看见，
你就可以被看见。
对，
只是就是内容才是王道嘛。那我现在身在这个年代，我也必须要去让自己进步嘛，因为很多的后起之秀已经起来了，所以现在我还是不断的要往前，要想怎么样不一样，要怎么样精进自己。嗯、所以其实我现在会想到的是。什么东西、什么作品可以让我加分？所以其实还是回归到成就感。
OK。
所以其实钱，我是视金钱如粪土，因为我出道
还是很多的钱跟成就感。
因为我出道，你看，就我们面临到的东西就是这样，就是我还是要有成就感去支撑。因为其实你到后面，其实我跟你讲，其实你能花的钱到底有多少？你吃东西，我觉得最重要就是吃嘛，嗯、吃饱这是最基本的。那你能吃多少？你每天吃一餐十万，对不对？
超多
不可能嘛、嗯，不可能。我的意思说不可能，因为我现在忙宣传忙成这样，刚刚我就吃一个饭团而已，就这样。对啊，那就是没有也根本也没什么时间吃饭，好像有时候也会忘记，就是废寝忘食。就不会饿，所以我要讲的是，其实表演这条路，或者是可能大家看到的这些YouTuber 或者是艺人们，事实上大家都非常的辛苦，嗯，非常非常辛苦。可能大家看到就是光鲜亮丽的一个外表，然后
就觉得
很多掌声，对，很多掌声，
很。
但是其实我们一直在做的就是内容，我们要让自己更好。事实上。压力也是有的，我觉得每一个表演者，我觉得都是非常辛苦的，并不是大家看到说哦，他一下就红了或什么没有，因为你们没有看到说
台下十年
对我们在准备的一个过程，所以其实我觉得，演艺人员或者是YouTuber， 我觉得大家 譬如说彼此需要帮忙的时候，事实上都会蛮团结的、嗯、我觉得这样才是一个好的环境，我觉得是要这样子，但是不一定那么团结，不一定那么团结，但是起码我周遭的朋友是非常团结的。
我蛮想听点哥刚才提到的压力、嗯、因为我其实
一定都会有，
对啊，蛮、嗯、想听你这一块，就是你会怎么样去面对这些。
其实譬如说以前在康熙、嗯、然后也会有那种我不知道怎么样表演的一种状态，那就要想办法去突破，就是我觉得方法是人想出来的，对，然后你要找到那种因为我的方式是我找到好朋友、
okay.
然后跟他讨论，或者是我就是因为我有几个好朋友是我可以倒垃圾，我可以跟他们讲说我发生的事情，但是 maybe 这个我不会跟我爸妈讲，就是我就觉得很怪，
不想把自己的脆弱分享给
对家人或者、哦、但是有几个真的是挚友我可以跟他们分享的，那我觉得就是互相嘛，因为他们也会跟我倒垃圾，我觉得这样子是比较健康的，就是你必须要把这些压力给
释放，
要不然其实在这个环境之下真的会蛮容易生病的，因为我们面临到的是很大的一个落差，歌词也写到很喧哗的白天，那特别是我们这种行业，因为你在舞台上面哇很多人，然后很多掌声很多尖叫声或什么，但回到家其实它是就非常安静，所以那个落差，而且也是起起伏伏啦，浮浮沉沉的这样子，然后一步一步来，对，所以康熙也有遇到嘛，就是我不知道如何表演，但是就自己想办法，然后去做很多尝试跟改变，去破坏那个节奏
跟规则，
对，但是我觉得必须要勇敢、嗯、你要踩出去那一步，要不怕犯错，在表演上，在工作上，
在演艺圈上面都是
对，我觉得对我来讲是在演艺圈，或者是对我来说是工作嘛，工作你不能害怕出错，因为你害怕出错你就绑手绑脚了，
就会束缚自己，
你就不会有一些突破嘛、嗯、我们要的是一种突破，不是说那种哦中规中矩，因为中规中矩不适合表演，
也不会被看见，
对啊，我们就是要很特别，要不一样，所以康熙来了我是用这样的方式，然后譬如说在综艺大热门、嗯、我一开始也遇到一些我不知道怎么样去跟宪哥互动，因为他的反应真的太快、
嗯、
然后我就有请教他，我说那怎么样我才能跟上你，然后就是你不用去跟我，你只要宪哥就说你只要上我就好了，
上你是什么，
宪哥叫我上他，然后我就说哎、欸、什么意思啊，因为我一开始我也先跟他讲说，宪哥我觉得你好像高铁我跟不到你，你好像高铁列车速度太快反应太快我跟不上你、嗯、他说你不要跟我，你上我嘛，对不对，傻瓜你就上我嘛、哦、因为他也是用开玩笑就用上我，然后我那时候就是
跟上
这样不好吧、嗯、因为 我也幽默感也不够嘛，因为在他面前我会紧张，我说哎宪哥我其实我是喜欢女生的，对啊喂，然后他就说不是啦，他就说你说我是高铁嘛，你当然跟不到我嘛，你如果在我是高铁，然后你在那个高铁的月台，你跟到最后你会撞到月台，你就没有办法从台北跟到左营嘛，你就只能留在台北的月台，
那就不如在车厢里面
上了这台列车，就是说我要上去这个列车其实就可以跟到左营，所以宪哥他很高啊，所以他大哥是对的，宪哥就是我大哥，所以他就用这个开玩笑的方式告诉我，就说其实就是叫我放轻松，然后我也问他说那你都怎么做功课，你怎么准备，他说不用准备啊，我后来发现他的不用准备是他无时无刻都在准备，所以他觉得他好像没有在做功课，
就是
准备
头脑里面随时有那个字典，
对，他就一直在转，所以他有时候就是话中有话，你要去听哦，他想要告诉你什么，他都是用开玩笑的方式，但是他讲的都是很有道理。那后来我也把他的话听进去，我说哦，原来是就放松，然后就要融入， 放松就会自在，那自在就会自信，那自信的时候你讲什么都对，
所以也不需要有什么定位啊或者什么之类的，
久了还是会有这个定位出现，但是就是你要找到那个很自在的一个定位。我觉得我现在已经调整到我在节目上面，不管我做什么事情，我拍戏也好，我舞台剧，我在主持也好，我是跳唱歌手，我都可以很自在的去表现我自己，所以可能评审看到了我自在的一面，所以这一次评审想要鼓励我，那我也非常开心可以拿到这个奖，然后一方面也提醒我自己要继续的往前，继续的努力这样子。
那我想问汉典，就是你怎么可以看待，就是因为现在 AI 也越来越普及
哦，
对
，OK，AI 的这个问题，我们现在聊到 AI 了，对不对？
没有，其实我访纲里面没有写
啊，没有写，
就是我
OK，
没想到，对，
我觉得哈 AI 这个东西它会有一些不一样的一些替代性，但是我觉得好险我们的表演是有温度的，比如说你歌手，他可能可以唱到哇，技巧是100分。你可能你的技巧也比不上他，但是你的情感，
对，
因为你就是经历过这些事情，你唱出来的那个情绪的那种浓稠度、浓厚度会完全不一样。就是你有经过这个事情，跟你没有经过这个事情，事实上它是有一些差别的，对你的演戏也好，也都会不一样。像譬如说，我现在去演以前的一些角色，一定会不一样。因为我经历了不同的事情嘛，那个东西在我心里面长成了一个，就是给我提供了很多养分，那不知不觉当中其实我就会了，然后我的样子可能也会改变，因为我想的东西已经不一样，
时时刻刻都会，
对，然后我的眼神也会变得不一样，不再是这么空洞，以前是
空洞，是不是
以前是很空洞的，现在完全不一样，眼睛炯炯有神，鹰眼，
有感受到那个
鹰眼、
那個、能量有没有？
对，我觉得就是会不一样啊，就是人家常在讲相由心生嘛，就是你想的东西已经不一样的时候，事实上你的谈吐也好，你的眼神、你的肢体都会不太一样。我觉得大家可以慢慢的去感觉，从我的作品去认识我，我觉得慢慢的去解锁。
我刚才突然想到一句话，我不知道这适不适合套用在演戏方面，因为在唱歌 有一句话是说，可能不一定唱得完美，就会打动人，有时候反而不那么完美的时候，可能有一丝丝走音或是破音，反而最能感动到
人。你讲得太好了，有时候有些歌手他在舞台上面，他那种声嘶力竭，然后他唱到破音，台下疯掉，那这个东西 你怎么说？因为我们要听的并不是你的技巧，我们要看的是你的情绪、你的情感，情感才有办法传递出去。技巧是死的，电脑它做得出来，对，但是它是没有温度的。我觉得这个可以用在任何的表演艺术上面，
真的，演戏也是。然后就是濒临那个可能崩溃或者什么情感，
啊啊啊、
反而能够让可能有共同经历的人能够感同身受，这样。
就譬如说。我的一个好朋友，他说：“完美并不美，完美并不美，我们都虚伪。”
这几年我不知道，可能这几年吧，就是有很多人可能也离开了，可能我们，
因为其实这个行业啊，其实真的。因为他的压力是比较大一点，对，所以这个问题一直都存在。
我会想这么问，是因为可能像之前有一个喜剧演员叫做罗宾威廉斯
，对，他也是忧郁症，然后后来也是选择离开
这个世界，
对。我觉得我刚才还是要回到刚刚讲的，就是必须要找到一个
你热爱的
出口，对。一个如何宣泄压力的一个管道，这个非常重要。
像你就是跟可能挚友们去分享，
像我啊，因为其实譬如说小丑， 以前有一首歌叫小丑，或者是譬如说蝙蝠侠里面那个小丑，他们是他表演，哎，别人不理解我，然后他回到家里之后，他就开始自我怀疑，然后觉得哎，我不被理解，我很孤单，然后就很负面，很悲伤。那个是小丑，但是我跟小丑不一样，就是我表演完，然后可能没有人理解我，一个人都没有，但我不会这样去想，我不会说哎，为什么你们不理解我？我会想到的是，那我有没有开心嘛？我表演了，那我自娱嘛，但是有没有愚人，那就再说，那是缘分，就是有没有人懂得欣赏你，有没有人知道你的价值在哪边，那是一种缘分。那如果没有，都没有，那我们图什么？我们图一个爽啊！就我表演的时候，当下我非常开心。那表演完之后，没有人理解我，我干嘛很失落呢？我不需要嘛，因为我在这个表演里面，我很开心，我有成就感。成就感是来自于哎，让我自己觉得开心。哎，我觉得我自己表演得很好啊。我先肯定我自己嘛，我不要等到别人来肯定我嘛。那我有自娱，这个最重要就是自娱，我不能忘记我为什么喜欢表演，我为什么加入这个行业，我为什么进入演艺圈，我喜欢表演，我有热情嘛，这个很重要嘛。那有没有人理解我，有没有人懂我，那就再说。那如果因为我的表演，这个人他也喜欢了，那他也很开心了，得到欢乐了，那就是我赚到的，我觉得那就是多的。所以我觉得这样子的话，应该也不能说健康，我觉得心态会比较好，然后也能够走得比较长远。就你不会让自己有太多的负面的东西留在心里面。
我刚才其实有突然开窍嘛，就是因为其实我们可能也许 maybe 其他人会我，可能就是我们之前就会觉得说，我们可能活就是每天都活在别人的期待，可能活在可能爸妈的期待，可能活在同事的期待，可能活在老板上司对我们的期待这样。
对，
但好像很少问自己说，我自己到底要什么？
对，那你有没有满足你自己的期待？
对，
那万一你真的已经达到你自己的目标，哎，你觉得你自己做得很好的时候，你为什么不鼓励你自己呢？而你在达到你自己目标的时候，然后你还要去问说，哎，你们觉得怎么样？然后如果人家告诉你不好的时候，你就开始怀疑。但事实上你已经达到你的目标了嘛，你已经，那你应该要鼓励自己才对嘛。
哎，我已经做得很好，就是我已经满足到自己了。
所以要懂得鼓励自己，对啊，然后也要懂得谢谢自己。我觉得这样子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状态，你就会持续的做下去。
那最后要不要宣传一下
这首新歌呢？叫做 Solo Solo。那把我最内心的声音都唱出来了，然后希望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 MV。如果觉得这个 MV 有打动到你，觉得好看好听，记得帮我分享一下，然后也
订阅加分享，
按赞订阅加分享，
开启小铃铛，
开启小铃铛我的频道，然后也支持一下 Ting 的频道，把它订阅起来，好吗？
谢谢，
加油。
好，如果今天喜欢的话，我们也会再抽出这个亲笔签名版，然后呢，详细的资讯我会放在底下资讯栏。那如果那个还没看的话，可以去看一下 MV，
对
MV， 这样
绝对不会让你们失望，你们会看到不一样的长按点 Solo Solo。
好，最后喜欢这支影片的话，欢迎订阅、按赞、分享，那我们就下支影片再见哦，拜拜
拜拜。